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个19世纪到20世纪中间呢，这新康的学派，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二个派系，就是归纳神上学。神上学这个概念可以说在西洋19世纪后半期的一些思想里面，不管是德国的唯物论，还是法国的实证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等等，那么都好像对神上学没有多少兴趣。那么对神上学没有多少兴趣，就是因为以前的神上学所走的路，那么是属于忍日法的知识论，而从忍日知识论走到神上学这条路线，那么在哲学上走了太久太久，所以思想家对他有一点厌烦。那么现在一个比较革新的一些思想，他们就觉得我们试一试走别的一条路，就走归纳法的一条路来去找个神上学。所以我们说19世纪后半期的思想，除了新康的学派他能够站在中流的抵触之外，还有一派，就是除了新康的学派是一个中流抵触之外，还有一派，我们称它是归纳神上学的。归纳神上学的意义，就是他们可以利用当时的唯物的思想，还是科学的思想，还是实证的思想，尤其是他们能够利用自然科学的这个归纳法，还是归纳分析的方法，他们觉得仍然可以找到神上学的一种领域。这一种利用现象论，利用唯物论，利用实证思想的研究的方法来找到神上学的，那么就叫做归纳神上学。所以这方面呢，那么至少有三个大的思想家值得提出来。一个是 Fichtner， 这 Fichtner， 这个 Fichtner 他是在莫斯科出生，所以应该是一个苏联人，可是我们说他的祖籍是德国。所以他年轻时候学到的哲学也好，物理也好，生理也好，心理也好，他都有一点特殊，就是说还是属于唯心论，属于西洋19世纪中期的，属于黑格尔学派的那一种方式。可是除此之外，他也有一个在宗教上，在神学上是有个泛神论。那么虽然后来他在莱比锡大学教物理，可是他对人生的态度，对哲学的成就，他抱了很大的一个热忱。在他的学说里面，他觉得科学还是可以做根据，因为知识是跟科学有很相同的一个地方，都是用归纳的方法，用研究的方法，用实验的方法，用我们感官能够接触到的物质的现象的一个方法。他说连宗教在内啊，连道德在内，连艺术在内，都可以用科学去说明。所以他第一个是先用科学去说明宗教，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现象来去讲到人的，来去讲到人的终极的关怀的问题。那么他当然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所有的物体，那都可以用物理的原则去研究它，而这个物理的统一性本身本来是哲学的一种思想。那么这个世界的统一性，非是呢就利用自己日常生活的体验，那么从这些体验得出来的成果，可以用物理学的方式去处理它，讲明人跟物质的关系，人跟世界的关系，人跟精神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人跟自己的关系等等。那么由这一个人跟世界都是一体的说法，再处理出人性，把它的灵性再揪出来，说它是物理世界的更高一个层次，因为他有生理，他有心理，而在他的心理的层次可以建造成一个道德的这个社会，也可以 建构一个道德的世界，而这一个道德的世界是人从生到死所要努力的一个工作，死了以后那只好归于宗教。 Fishner 因为他自己是物理学家，所以他讲的这些理论都有说服力。为什么都有说服力？因为在当时学者们还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们都是一窝蜂的走这个科学主义，所以由科学的论证提出的一些理论人家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费希内他想办法透过他的物理的知识来去讲人生的问题，来去讲道德的问题，来去讲宗教的问题，来去讲艺术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个费希内之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洛茨，这个洛茨，这个洛奇，他是生于德国，他在莱比锡大学念书毕业，他前面是念生物，也就是说他是念医学。那么他是跟这个费希内不一样，费希内是用物理的方式，用物理研究的，用物理的实验跟观察跟分析来去找哲学的本体。那么洛茨呢是透过这个生理学，是透过医学，透过生命的原理来去了解这个人生。那么他是相当有名，他在哥廷根、在柏林、在莱比锡都做过教授。那么他在大学里面的学位啊，就是他的博士学位，那么跟申教授的论文，我们都是医学的，也就是说属于生理方面的东西。那么洛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思想，他是用科学的去证明神而上的存在，也就是科学我们是透过感官的作用，透过分析，透过观察，那么能够了解到的这一些现象。而事实上人的思想不应该停留在这一些现象的层面，应该透过这个现象，突破这个现象，在现象后面去寻找那个真实，就寻找那个真相。所以透过现象能够找到真相，这是一个知识神上说的一个基本的信念。这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念，你会以为知识就是为知识服务，为知而追求知，而事实上知识不是为知识服务，知识是为了追求真理，尤其是为了追求圣像背后的真相。如果真相都跟圣像一样那么清楚表现出来，那要我们的脑筋干什么用？要我们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科学干什么用？所以洛茨也讲得很清楚，主要的人的这个心理的，就是医学所处理的是生理的问题。可是事实上当人去观察这个生理问题的时候，他参与了很强烈的心理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他的著作后面就除了对生理之外还要讲心理的问题，所以他很多的著作都是医学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的意思就是人跟自己的肉体有什么关系，人对自己肉体的康健，对肉体的生病有什么一种看法。那么这些看法很显然呢，就不是生理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灵性的生命怎么去看待这些物质层次的东西，尤其是怎么去看待我们人的身体的康健与否的问题。那么这些情形就使到洛茨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事跟物两个分开来讨论。物是什么？物是可以用物理的方式完全把握它，事不是，事是人他这个心理如何去对生命，如何去对物质有一种观感。所以说这样的话，事基本上来讲是哲学所探讨的对象，物是这个物理学探讨的对象。那物理学探讨的对象，它只是那个物的本身的呈现跟它的现象，顶多它跳一步说在现象后面模模糊糊有一个本体。可是哲学不是， 哲学它是讨论这个事，讨论人的心灵，人的心灵的一个价值的体系，这个心灵怎么去看待了这个物质，怎么去看待了他的身体，怎么去看待了他身体里面的康健还是生病。所以这样的话，人就表示说他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主体，他可以站在客观的事实后面提出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在洛茨来讲，他才觉得真的他从这里，从上面，从灵性的生命，从心灵这里开始，可以再回去对说这个生理的问题发问，甚至更回去对说这个物质世界的物理来说发问。所以物理的情况到生理的情况到心理的情况，这三个层次可以说那么都是这个从心理学里面应该得到一种答案来去了解。洛茨当然他是回顾哲学的整体的构成还是整体的这个流变里面，他希望能够超越德国的观念论，而他的雄心大志是蛮大的。那么甚至超越德国观念论以前的康德，回到理性主义。那么他觉得在理性主义当中，那么洛茨他最欣赏的是莱布尼兹的博学这个概念。莱布尼兹我们说谁都知道他发明了单子论，单子跟单子之间没有相互，不能够交往，单子只能在中心单子那里看到其他的单子。不过这一个单子相互之间没有交往啊，并不见得他们有冲突，而是他们有和谐，因为到最后还有一个中心单子，那么来去统合所有的这一些互相之间没有交往的一些单子。所以这个和谐，这个 harmony 这一个概念，他觉得他不只是人在思想上能够统一矛盾，能够统一对立，而且在自然的世界表现方面也这样的表现。所以不管我们在哲学上去思考的说白天跟黑夜是相反的，光跟暗是相反的，还是说其他早晨晚上是相反等等等等，事实上在洛茨来说看他们不是相反，他是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的意思就是把两个表面上看成是对立的，而事实上是他们是相互的作用，有了他们之后才能够构成整体。所以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能够凸显出来的话，在洛茨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形上学的这个原理，而这一个形上学的原理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把握住，能够领导所有的神而下的这个世界。我们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是神而上的，就是你的灵性生命，有一部分是神而下的，那是属于这个肉体，属于肉体的世界它是属于生物的原理。那这一点洛茨他有这个绝对的这个经验啊，因为他是医生，他是念医学的，他对生物学很有把握。那么再来一个第三个思想家，就是 Hartmann， 是 Edward Hartmann。 Hartmann 是德国的哲学家，他出生在柏林啊，最先他是对军事很有兴趣啊，他就是青年之后他开始参军，然后又升了军官，可是后面因为他生病，所以身体不适宜当兵啊，他就回家以后好好的念哲学。那么后面他就成为一个哲学家。那么他的哲学同样的精神也是从心理这个开始，他希望从意识能够人一步一步的回去，回到他的潜意识，回到自己的下意识里面。那么在这个下意识里面，人就真的会看到纯净的人，也所谓人的真相。而这个人的真相，所以哈特曼来看呢，那么他是在追寻绝对的真，追寻绝对的善跟美跟神圣。 所以哈德曼在这里他希望是不是能够把德国前面的几个大思想家，像黑格尔，像叔本豪，像这个尼采，能不能把他们都统一起来，来就一起来去解决余秀的问题跟袁山的问题。因为他的思想的基础就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理性，而且都会用理性。哈德曼认为这就可以回到我们说原点去问，那么人在有意识以前的状态是什么，那么也就是说从有意识回到无意识，那么跟后面的心理学技术发展呢，说人除了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还有下意识，有相当多相同的一个境界。那么在一个无意识的境界里面，那当然他不会有什么追求对世界身上的名利权位不动心，那么这样的不动心就表示他心里面有平安，而是心里面的平安跟和谐，所以哈德曼来讲他应该是人生的一个目的，至少是人生在今生今世他希望过的一种生活，无忧无虑的一种生活，那没有什么追求的一种生活，人民没有追求，所以他要不会有很多的失落感，他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不追求什么，然后呢他也不会懊恼，他的东西不会被偷，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偷，他是这个对名利权位不动心，所以他没有名没有利也没有权也没有位，那这样的话他是完全自由自在的过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这个生活。所以哈德曼的哲学的起点是无意识，所以把这个心理学里面呢很积极的这个意识的功能把它拉掉，拉掉之后就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就表现出人的全体的纯真，而这一个全体的纯真面对着世界也好，面对着别的人也好，面对着上帝也好，它都是一个真相，它都是一个真相。所以这种哈德曼他否定，用否定的方式作为一个肯定，他可以说多多少少受了东方哲学的这个影响，而创造出一派新的哲学体系。当然我们说哈德曼他到最后的时候也用了无这一个概念，他觉得这个无是一个实体，那么就是西方所讲的神圣学最高的存在，这个存有，那么这个存有是哈德曼来讲他应该是一个无的境界，所谓无的境界是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他是一个无限的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无的一个境界，他就已经不只是哲学的方面的事情，而是一个宗教的精神。在这个宗教的精神里面，他描述的人对整个功名利禄不动心，同时不去追求，也因此他过出一个非常幸福跟快乐的一种生活，没有什么负担的一种生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